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感恩节即将到来，天路客有声文字团队的所有义工们在这里要对您说一声谢谢，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感恩节快乐。让我们把感恩当作一种生活习惯，越感恩，恩典也就越多地临到您。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每一个跨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新生都必须在佛大之父杰弗逊的铜像前宣誓，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没有说谎、欺骗和偷窃。这项荣誉体系的建立和维护，目的是培养学生诚实的生活态度，使人们生活在一种信任的氛围里。恪守信用和诚实，才能拥有真正的愉悦和自尊。它使得古老的弗吉尼亚大学焕发着勃勃生机，并享受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请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这篇文章，以我的荣誉发誓。
请听短文，以我的荣誉发誓。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没有说谎、欺骗和偷盗。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凝结了所有弗吉尼亚大学学生最庄严的承诺。荣誉体系是佛大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每个学生在跨入佛大校门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成为荣誉体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个人必须在佛大之父杰弗逊的像前宣誓，不得背叛荣誉体系。荣誉体系的执行者是由学生组成，每个学院选出2名代表作为学生法官。一旦发现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有违反荣誉体系的行为，即说谎、欺骗和偷盗，学生法官将会立即报告学校，请求学校将该生开除。荣誉法官铁面无私，一旦案情确凿，则该生无论家境、背景、以往的成就以及对学校的贡献等等，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弗吉尼亚大学。正如杰弗逊本人所说，对于一些有意践踏他人、对其信任的人丝毫不留情面的惩罚，正是为了保证所有弗吉尼亚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区。荣誉体系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诚实的生活态度，使人们生活在一种信任的氛围里。在弗吉尼亚大学生活久了，就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人们那种恪守信用以及诚实的风气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愉悦和自尊。在平时的每份作业、论文或考试，在首页的上部都毫无例外地写有一段誓言，英文原文如下： On my honor as a studentI have neither given nor received any help for this assignment I test. 翻译成中文就是，作为学生， 我以我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为了这份作业、这场考试给予或接受任何的帮助。每个学生都需要将这段文字手写一遍，然后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曾经有这样一位学生，在教授发作业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作业，有些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次占了总成绩一半的作业。于是他向教授询问，教授却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我没有批改你的作业，因为你没有以你的荣誉保证这份作业的真实性。学生猛然醒悟，是自己将誓言写在了作业的尾端了。他连忙把一份厚厚的作业翻到最底处，果然白纸黑字的誓言工工整整，这时教授才答应批改他的作业。这真可谓前车可鉴，从此每个人都牢牢地记住要将誓言写在作业的最前端。在这种严厉的制度下，每个学生无不躬行慎言，生怕触犯了荣誉体系的虎威。弗吉尼亚大学推崇团队精神，因此经常由教授来布置小组学习的任务，学生们组成一个个小组，共同完成学习。但是团队精神所提倡的互相协助与荣誉体系的独立完成又背道而驰，因此学生们则必须明白哪些作业可以开群英会、广开言路，哪些则必须单枪匹马独打天下。可有时候教授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因此人人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有这么两个留学生，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韩国。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平时成绩也很出色。在数学课上，教授提问时经常被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地垄断。有一次教授布置了一份作业，难度和长度都是平时的两倍。韩国学生给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邮件，想和他一起做。的确，如果两个人一起做，取长补短，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能提高效率。但是这份作业的要求里并没有说可以合作完成。最后这位中国留学生还是发了个电子邮件向教授询问，在得到教授回答可以之后，他们俩这才安心地在一起并肩作战。在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荣誉体系面前没有朋友的情面可讲。因为在这儿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是为了荣誉体系而对不起朋友，真正的朋友是不会离你而去的。可是如果你为了朋友而背叛了荣誉体系，那么所有的朋友都将会离你而去。正是在这种有时候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平时的大考小考从来都没有监考老师，有些学生从进入佛大的第一天到毕业，从来都没有见过听过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教授们也给予学生誓死捍卫荣誉的极大尊重和信任。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学生，在社会学的期末考试那一天要回家奔丧，教授将试卷交给她说，回去吧，在飞机上把它做完。教授并没有要求她提供任何监督。这位女留学生真的在飞机上把试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然后将试卷封好，交给了一位空姐代为寄出。空姐在信封上写下：林希·伯德小姐在旅程中用3个小时独立完成了这场考试，全体在美国国家联合航空公司第1433号民航客机的服务人员可以作证。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名誉担保，并祝贺弗吉尼亚大学有如此卓有成就的荣誉体系和荣誉卓著的学生。这个故事一时传为美谈。荣誉体系使古老的弗吉尼亚大学焕发着勃勃生机，使其在美国享受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回头看看杰弗逊那高高耸立的铜像，想起他曾在数个世纪前所说的我要我们的学生成为有荣誉的公民的这句铿锵话语，仿佛那铜像的嘴角也荡起了一丝微笑。
他的名字叫廖智。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被活埋26小时，失去女儿，失去双腿，失去婚姻。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灾难、悲伤和疼痛，他却没有倒下，没有逃避，没有放弃，在绝望中一步一步找回希望和梦想。世界以痛吻他，他愿回报以爱。请听天路客林希朗读这篇张开双臂拥抱生命，它必在你里面发光。
请听文章，张开双臂去拥抱生命，它必在你里面发光。摘自廖智写的新书《感谢生命的美意》。当我努力回想5年前的你，好像与现在的我也没有什么不同。现在还常常有人会问我，你有23岁吗？那时候我就会暗自窃喜，并不经意地想起你。看来时光增长了年岁的数字，却很温柔地没有在我的脸上留下过多的印记。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这些年心灵一直在做减法，所以也同时在减去岁月留给人的痕迹。然而总归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比如你拥有一双苗条美丽的腿，你站在舞蹈房里，阳光洒下，尽情旋转跳跃，看着汗水顺着灵活的双腿滴落在地上，你无数次为之感到骄傲，仿佛这是造物主对你格外疼爱的标记，让你像个精灵在音乐的节奏中尽情地绽放美丽。跟你学跳舞的小朋友也总爱围着你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你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好像你的美丽让孩子们觉得被格外宠爱就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是2004年秋天的下午，那时的你青春年少，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毕业后，你回到了老家，苗族市汉旺镇。在2008年之前，这是个景色秀丽的大城镇，距离汶川地震震中直线距离约30公里。与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你渴望爱情，期待白马王子的出现。2006年冬天凌晨2点，一个追求你许久的男人站在楼下等了你几个小时，只为让你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包子。
你感动得一塌糊涂，连婚礼都没办，没有来得及穿上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洁白婚纱，就嫁给了人家。当然，现在管这个男人，你只能称呼他为前夫。一年后，你们的小宝宝虫虫诞生了，家庭富足，工作稳定，所有幸福生活大致如此吧。灾难突如其来。5月12日的那个下午，剧烈的晃动之后，你和女儿、婆婆抱在一起，落入黑暗中。婆婆就在身边不远，说话，不要睡。你反复地对婆婆说，可是婆婆的话越来越少，她还是睡着了。你伸出手，四处都是粗糙和坚硬。突然，你的指尖在身下的空隙里触到了一片柔软，那是女儿滚圆的小胳膊。你摸着那一片冰凉的柔软，闭上双眼，头脑一阵昏暗。回过神来，开始唱歌，唱《铃儿响叮当》，唱《种太阳》，唱《猪小弟》，唱你记忆中所有那些虫虫一听到就会嘻嘻哈哈笑个不停的儿歌，一遍又一遍，使劲地摇他，他还不会说话，可他为什么不哭呢？你听到爸爸在外面撕心裂肺的呼喊，听见救援队施救的嘈杂声，但一天过去了，你仍然躺在黑暗里，家毁了，女儿没了，你害怕，无助，你不解，你绝望，你不肯再回答家人的呼喊。庆幸的是，26小时后，你被救出来。在送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你亲手签下了截肢手术的同意单。无论残缺还是完美，活着比什么都要紧。截肢住院期间，一个志愿者组织听说你是舞蹈老师，专门为你编排了一支振奋人心的舞蹈《舞舞》。你用膝盖跪在床上，用力练习舞蹈动作。医生担心不利于伤口复合，怕你疼，可你说腿没有了，痛一下不好吗？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柔弱才会爬上眼眶，又疼又累，真想骄纵自己一把，不想疼倒在重新开始搭建人生的途中。可是一想起辛劳的父母，拳头就攥了起来，不能再拖累爸妈了。你的鼓舞一舞成名，媒体纷纷采访，你又装上假肢，像一名初学的舞者，踉踉跄跄地从医院走出来。你用假肢先学会了舞蹈，然后才是走路。2009年除夕当天，一纸离婚协议书摆在你面前，你又再一次提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不比签手术协议书轻松。当年的海誓山盟终于走向了分离，双腿截肢，女儿没了，爱人也走了，怨恨吗？有朋友这样问。没什么好埋怨的，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就闭口不语。你说，你的平静令朋友震惊， 但我知道你的心思，怨恨只会让生活更暗淡，而眼泪也改变不了事实。2009年初，你从北京乘飞机回重庆，在候机厅，一位外国男人把脸藏在报纸里偷瞄你，似乎对你如此年轻就坐上轮椅感到很好奇。你突发奇想，一屁股坐在人家旁边，趁对方不留意，从大大的裙摆里伸手猛然拔下假肢扛在肩上，看着对方吓红了的脸庞，你却在咯咯咯的笑声中庆祝自己成功完成了一次促进中外交流的恶作剧。为了能养活自己，从2009年开始，你找了十几个残疾人，组建了残疾人艺术团，四处演出。虽然时常入不敷出，但你总是说前途光明。5年了，原本单纯的你，何时变成了成熟的我？我找不到那个时间节点，但我看得到。一路走来，你从隐忍落泪，到抿紧嘴角，从黯然伤神，到坦然微笑。你悄然走远，换作我站在人生舞台之上。过去的几年里，我从完全不了解公益，到结识一批一批的志愿者，参与一项又一项的公益活动，渐渐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兴趣，一直想组建一个志愿者交流平台。420亚安地震，我第一时间奔赴庐山。5年前，我是一名地震灾区的受助者，5年后，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亚安的乡亲做点事情，既是感恩，也是成长。尽管不少人质疑我没有双腿，是否真的可以作为志愿者的一员，但是我却深深知道帮助的本质，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意。只要愿意，爱心就没有限制。我的双腿在整个救援过程中并没有成为同行队员顾虑和关注的地方，因为我平常的运动量就超过一般人，身边的亲戚好友都会经常遗忘我与大家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拥有一颗健全的心，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弱于别人。一名大学志愿者临时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发放食物。我叮嘱他，在发放干粮之前，要先问别人一句：需要水吗？给救助者真正需要的东西，尊重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声音。志愿者当然不应只拥有爱心，还要善于思考和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从自身经历，我知道，哪怕一句话不说，只要真诚地帮有需要的人做事，他们就能感受到温暖和希望。今年年初，一家公司邀我去讲演，我讲演的主题是“活着就要感谢”。感谢所有这一路陪伴在我身边的人，同时也感谢从前的那个你。感谢5年前的你，虽然错过、痛过、彷徨过、挣扎过，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的苦难你承受并承受住了。感谢你，是那时的你成就了现在的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